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日常琐事见真性。前几天同修孔给我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两件事，一次是答应去某处给同修取周刊，却因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给耽搁了，结果骑摩托车撞到别人车上，车坏了，腿也碰破了。另外一次是借给姐姐钱，怕姐姐不还说谎，那钱中有别人的钱，骑摩托车又险些撞上别的车，想起那场面都有点后怕。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修炼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前一件事情因为失信于人是不真，后一件事是说谎，既不真又不善。通过这两件事，他悟道，修炼人如果心不正，平地也会起风波，心如果正了，坎坷也会变通途。我想大法修炼者能在重大考验中保持正念，这是难能可贵的。学法中我们知道，人间是一所大庙，大熔炉，大的炼工厂，这里的万事万物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无不贯穿着大法对我们心性的考验。一个修炼者如果只是为了应付社会上出现的有目共睹的重大事件对我们的考验而表现的正念强，那我们的心性上就或多或少掺杂了有为和强为的因素，潜意识中还有掩盖、照抄、作假的成分。大法弟子的修炼是生命无条件对宇宙法理真善忍的同化遵循，是人性转变成佛性的返本归真，是无私无为的体现。古代很多具有道德修养的举人在科考的答卷中写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锦绣文章，一旦及第居官，不乏有贪腐犯科祸国殃民者，原因是他的读书是应付科场作文的，面试答题也是给考官听的，他未思的功名心与文章不符，言辞代表不了品德修为。就像当今在技术上过关拿到驾照的司机，如果内心不守法，依然会醉酒驾车和违章肇事，这是在特殊监督场合上能做得好，一旦失去这个环境就恢复原态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说，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工作，一接触人，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有时表现的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有的时候我在观察一些大法弟子，很多事情表现的真的是叫人操心， 可是呢，真的碰到大法弟子原则问题时，那真的就看出来了，哦，这是大法弟子。师父在这段讲法中肯定了我们在大是大非原则上的考验中持有正念，然而也点到了在很多日常细微的琐事上，我们心性是否符合法的要求，看到了我们变异观念未思本性的自然表露和放任，看到了诸多欠缺我们没有重视和主动修去，这正是师父为我们操心之处，也是我们在修炼中时时容易忽视的有漏之处。过去很多修道人能在耀眼的黄金面前不动心，却在不值几文钱的要饭碗上起了攀比贪恋之念，这是心性没达到无止舍尽佛性的境界。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说，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时值末法时期，遥远的天体大穹偏离了宇宙特性，三界各层空间也是乱象丛生，世人道德遗失，生命已处在淘汰的边缘。为挽救这一切，师父传下了这部大法，目的是使我们在心性和本质上得到真正的改变，才能使旧宇宙天体达到更新和永恒。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做到小事与大事一样，黑天与白天一样，睡梦与睁眼一样，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时刻符合法，那些修炼路上设的大的考验就会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扎实的心性标准和纯正的正念所化解。反之，在日常琐事中不能严谨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就会因为我们人心自己给自己重新筑起修炼路上的关卡和引发诸多不应该有的考验。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参与明慧网大陆法会是修炼。第14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于8月3日开始征稿，9月15日截止。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实际上我们在世间修炼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了。2015年明慧网大陆法会于11月2日召开，11月10日结束。2016年明慧网大陆法会于11月1日召开，11月8日结束。从这两次的法会中，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和机缘的难得。大法弟子在世间的修炼总有结束的那一天。渐渐的，大法弟子们在一起修炼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终有一天正法修炼会结束，各自回归，再想见到谁真是很难了。每一个机缘都是珍贵的，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了。因此请大陆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修炼机缘。修炼中处处都有修炼的因素，时时都有对修炼人的考验在里面，从中检验着修炼人的悟性高低。平时我们都在鞭策着自己，师父说什么，弟子就按师父说的去做。在修炼的实践中，我们真的做到了吗？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我们的法会是修炼。 有多少同修真正理解了师父讲的这个法？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中，有多少同修是用心珍惜了这个机缘呢？为数不少的同修好像感觉与己无关，从而不写法会稿，有的是想写但突破不了不会写的关，而错过了参加法会的机会，有的是忙来忙去，想动笔的时候机缘错过去了，种种原因，有不少的同修错过了参加法会的机会，细想都是遗憾呢，没有把师父留给弟子的修炼机会把握好。师父期望着弟子们要从法会中得到收获和提高，更好的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完成好使命。由于弟子的悟性上不去，往年的法会有的同修根本就不参加。师父对弟子的修炼安排是有序的，救人的时间这么紧迫，依然能有第十四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召开的机缘，这真是我们上亿的大法弟子共同修炼提高的机缘呢。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征稿是面向大陆的所有大法弟子，成千上万的大法修炼者筹备法会稿，写稿中的纯净心态、慈悲善念、用心程度汇集起来都是无比宏大的能量，不仅对自身的修炼有利，还起到鼓励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精进的作用，还起着大面积销毁解体邪恶的作用。法会稿中有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力量在，法会稿一经明慧网刊登，所有看到的同修都是倍加震撼，都增添了要勇猛精进的正念，这正是大法弟子们在一起互相交流，比学比修，找出差距，共同精进，整体升华的过程。上亿的大法弟子都参加法会的征稿，是多么的盛大而庄严。中国大陆有上亿的人修炼，大法修炼者遍布各个阶层，不同的行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修炼经历，抱着对大法的正信、正悟、正念，走过了血雨腥风的18年，悲壮心酸，庄严神圣。有的同修在修炼中认真严谨，对自己高标准要求，遇到关难都是以法为师，做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这样的同修，请回顾一下您的修炼经历，本着要鼓励同修们都精进起来的正念去写，这写稿的基点是为他的，这过程就是修在其中啊。我们的修炼形式是大道无形，但是对法理的认识不同，党文化的因素，有的同修总强调自己统筹统管，行为偏颇，总有这样那样的损失在整体中出现。在整体修炼中，真正在法上能协调好的同修，写出您对协调修炼的证悟，同修从中借鉴成熟的协调经验，在法上归正，这就起到了共同走正修炼路的作用，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素材太多了。只要用心了，正念认识了明慧网大陆法会也是修炼的机会，就有观念上的突破，就有修炼中的收获，请同修试试看。希望大陆同修珍惜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缘，写出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让第十四届明慧网大陆法会真正起到预期的目的，在以后的修炼中形成以法为师向内找的习惯，做到在任何矛盾中都能对照法来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心性，这样的修炼整体一定能更好的证实法，助师救人。大陆同修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抓紧时间写法会稿吧。以上是个人认识，若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念之间》。2017年8月19日凌晨， 刚发完正念，躺下的我却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忽然感觉不舒服，想了一下，哦，原来是想吐。去卫生间吐了几口酸水后回来躺下，不一会儿觉得肚子不舒服，又去一阵恶心后又跑到卫生间，这回吐出一些头天中午吃的食物，感觉又苦又辣的刺嗓子，吐完后还难受，就蹲在座上，这时心脏觉得异常的难受，剧烈的跳动让我感到虚脱，我心里不断地念着正法口诀，请师父救我。念了一会儿，更猛烈的感觉袭来了，我觉得这回要上吐下泻了，怎么办？怎么办？家里已经停水一整天了。修炼20多年了，我很少在身体上宵夜，从修炼那天起，病在我的思想中就被根除了。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因此每当身体不舒服或者疼痛时，我都没在意，结果每次都是很快的就结束了。可这次来得很凶猛，我的胃里翻江倒海似的，一点都控制不住，鼻涕眼泪往上流，因为我正在头朝下看着眼前大如乒乓球小如葡萄粒的鼻涕泡，我连擦的力气都没有，脑海中浮现出半个月前离世的年轻同修的脸，心说他全身浮肿那么长时间得多么难受啊。接着又想起明慧网上报道的有同修一人居住在家离世了，当时都没人知道的消息，而我也是一个人呐，还好我及时的警觉了这些念头，心说这是在干什么呢，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而且身上有师父给下的法轮，宇宙众神都在看着呢，我不能给师父丢脸，一边想着一边直起了腰，并把脸擦干净。就在挺直腰板的一瞬间，刷一下感觉胃里一凉，所有的难受踪迹皆无，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的神奇。回到屋里看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躺下后我想，为什么先前念叨师父救我不管用呢？为什么想到师父真的在我身边时就立刻好了呢？想了一下明白了，第一念是人念，是为了结束痛苦，第二念是正念，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了。再想一下，为什么招来这难呢？之前自己干啥了？原来为了不错过夜间12点的正念，我经常是开着电视让自己不睡觉，虽然是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但那个时间段都是演电视连续剧，有一眼没一眼的就看了。影视剧是靠情来俘虏人心的，修炼人去情都来不及呢，还往脑袋里装，怎能不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修炼太严肃了，来不得半点含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找不准执着心的一点体悟。有不少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以及其他磨难，长时间摆脱不了，向内找并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时好时坏。有的同修说，向内找，找着找着就找不下去了，找不准，去不了根儿，总是漂浮着，挖不下去。我也有相同经历，在这方面稍有体悟，与同修交流。一，
向内找越早越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医院治病时说，所以医院讲有病要早治嘛，大了他就治不了，药量大了人也要中毒的。我悟到我们每天也要时时事事向内找，回想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符合法之处，一旦发现立即解体，不让邪恶钻空子，不好的念头一出现就警醒并清除，清除起来也比较容易。一天当中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总是有限的，找起来容易，也容易找准。如果不能及时向内找，清除这些脏污垃圾，天天堆积，时间久了堆积如山，就难以找准，很难找到，清理起来就难了。二，在向内找时重视发正念。我们应用师父赐予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向内找时邪恶就会千方百计地捣乱阻挠，因为我们找到他就会把他销毁，他就得死，他能让我们找到他吗？他要做垂死的挣扎，设种种阻碍，让你困倦疲劳，让你找不下去，半途搁浅，邪恶的阴谋就得逞了。我们要不放松地找下去，找到一个执着心，清除解体一个，还不算完事，还要继续挖根。这个执着心是从哪儿来的？把埋藏更深的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找出来，清除掉。如果还有更深的，再挖出来，再清除掉，不让它有喘息的机会。有的同修找到了执着心没清除，就等于抓了坏人又放跑了，和没抓一样，他还照样行恶。除恶要持之以恒，不放松，把另外空间干扰我们向内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得越干净越彻底，我们向内找的力度越大，也越容易找到找准执着心。三，多学法，学好法是关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所以学好法是去掉各种执着心的根本保障。执着心为了不让我们找到它，消灭它，就让我们学法不入心走神儿，向我们脑中打入各种念头，让我们一会儿想起这个重要事那个重要事，都必须立即去办，要不过一会儿就忘了，都是邪恶让你这样想的，所以你就放下大法书去办你的重要事了，用各种方法干扰你学法，或嘴里念着法，心里还在想着人的事儿，或者学法时让你发困迷糊及其他干扰形式，达到不让你学法的目的。长此下去，学不进法，脱离了法，更不用说找执着心了，修也修不上去了，那就一切都完了。生活中一切点点滴滴的执着，做好三件事中一切不易察觉的干扰，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我们要认清它，不能不当回事，麻痹麻木毁了自己。让我们一同学习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法会》中的一段讲法，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集体学法环境中去掉各种执着心。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我从1996年开始学习法轮大法，在1997年开始正式到公园里练功，然后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至今已经有20年了。这20年里，
无论是平静的安定的环境还是紧张恐怖的环境，我都没有间断过到学法小组学法。集体学法是我从不成熟到慢慢的成熟起来，是我对大法无比的坚定，即使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在集体学法这个大熔炉里，我受益无穷。师学法小组帮我克服了不敬师不敬法的毛病，帮助我增强了正念和慈悲心，帮助我找到和去掉了各种执着心。下面我向伟大的师尊和同修们汇报一下自己在这几方面的修炼体会。一、集体学法使我克服了不敬师不敬法的毛病。我本人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就有懒惰喜欢安逸的习惯，因此自己在家学法的时候不愿意盘腿，在沙发上在床上都要靠着沙发背或者床头看书，看累了就变成半坐半卧着甚至躺下看书。明知不对不敬法，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惰性。可是到了学法小组，开始的时候学法的姿势也很随意，亲近的同修看到后就好心地指出来，我便马上改正过来。有的时候同修们坐在一起都很精进，有的双盘腿学法能坚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一直到两讲法学完。有的同修在胸前捧着书学习能坚持很长时间，我每每看到这些都敬佩不已，暗暗下决心我也要这样做。就这样在一次一次的下决心，当我表示对同修的羡慕时，同修语重心长地说，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盘腿也是宵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还说，看书的时候盘着腿，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二也是练功，这很好。我听了心灵深处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我们得法不易，尤其在当前迫害严重时，我们能有这么个环境多么不易啊。大家能在一起比学比修，相互鼓励，共同精进，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我有了这种认识，明白了这层法理，在集体学法时就尽量坐姿端正，双盘或单盘，双手捧书敬师敬法，有的时候也能坚持一个小时，甚至还坚持过两个小时。现在在家里学法时也能做到坐姿端正，很少靠着沙发了，更没有躺下学法的毛病了。因此在我毅力不够坚定的情况下，是集体学法的环境帮我克服了懒惰，养成了坐姿端正敬师敬法的好习惯。二、集体学法环境帮助我增强了正念和慈悲心。我参加的晚上的学法小组有个同修被绑架了，我当时认为他肯定不能把我说出去，就没有紧张也没有害怕。可是过几天，这个同修单位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被绑架同修说出来在一起学法的人了。我听完后就天天提心吊胆起来，就感觉好像警察随时随地都要来找我一样，听见楼道里走路声都吓得够呛，还不时地往楼下院子里看有没有警察，缩在屋子里不敢出来。那几天我简直被一种恐怖和怕心笼罩着。周末我鼓起勇气来到大学法组，把我的情况和大家讲了。同修们鼓励我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告诉我们，你有怕他就抓，念一阵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还明示，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在同修们的正念感染下，我的怕心一下就散掉了。警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也是不明真相的受害者，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的工作，他们更可怜。我们配合警察就是害了警察，我们应该慈悲于他们，应该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才能清楚警察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法理清晰了，对警察的恨怕也就自然消失了，整个身体又轻松了，随之而来正念也增强了，慈悲心也出来了， 还能正念加持同修了，走在街上也感到阳光特别的明媚了。三，集体学法中找到去除人的各种执着心。通过学习师父经文，我理解到别人就是自己的镜子，看到别人就看到了自己。你听到看到了这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自己一定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否则也不会让自己碰到。在这个集体环境中，人的各种执着心都能表现出来，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明白的不明白的都能拿到小组来给大家说一说，切磋切磋，大家一起帮助找找是什么心引来的，是为了去哪颗执着心。通过一个人曝光，大家也都能对照是不是自己也有这个执着心，从而找到它，去掉它。在小组有人说话急，带指责的口吻，冷言冷语，就会有同修及时指出他的不善，也会提醒同修注意说话要和善，要有慈悲心。就这样，自己的名利情等各种执着心在同修善意的提醒下，和看到别人的缺点，找到自己的不足，去掉了修炼人的各种执着心。今天晚上学法小组同修由于我长期学法困的状态与我切磋交流，找出了几个原因。一是对困魔没有重视，二是没有发正念清理，三是人的东西还挺多，如情还没有放彻底，爱看微信等等。我非常感谢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和负责，耽误着他们自己的宝贵时间，那么晚还没我快点提高上来再想办法。我在这里对同修表示非常的感谢，更感谢伟大的师尊给弟子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老年同修切磋修一丝一念的重要。我是72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名老弟子，读了同修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一文后，感悟颇深。曾经在一起许多年，因没有修好一丝一念，被旧势力钻空子，失去人生的同修的影子又浮现在眼前，促使我想写出这篇文章，希望能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妻子与我同一天开始修炼大法，五年冤狱对他的身体损伤很大，回来后在讲真相中他又被绑架三次，最后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突然在家中离世。料理完后事后，有同修和我说他生前曾经说过，我就是死了也不去医院。我明白了，是旧势力以此抓住了把柄，夺走了他的肉身，当然还有其他自身修炼的因素。妻子的离世在当地同修和社会上影响很大，有些老年同修甚至因此而动摇了对师父和修炼的正信。前几天我遇到一位本地同修，他说我弟因病业迫害而离世的几位同修，他们身体的状态都表现为绝症，在离世前都曾经说过不想活了的话，想通过离世的方式不再承受病痛的折磨和痛苦。他们一般都延续了大约1到3年的时间，我想这段时间也是给他们醒悟提高的。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也许能够闯得过去。可惜他们没有把握住，有的甚至最后也不知道表示不想活了这句话有多么严肃，是一个修炼人绝对不能说的话，这是旧势力夺走你肉身的最终借口啊。最近一同修和我讲了他们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女同修离世的情况，老同修的孙子要当警察了，怕奶奶练法轮功影响他当警察。老同修知道后，怕影响孙子的前途，就有了想死的念头。在一次讲真相时，老同修被部队的7、8个人围住， 后把他弄进部队院内。部队的人通知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后就把老同修放走了。自那次回家后，他就病倒了。同修们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到最后，他才说出来这件事。过后不久，老同修就离世了。最近听同修说，我的表姐和姐夫也不练了，他们都是96年就得法修炼的，虽然不是很精进的状态，可是一直坚持着。听同修说，表姐的儿媳妇是信基督的，老师劝他们去信基督，他们怕和儿媳伤了和气，就说啥也不修炼了。他们都快80岁的人了，我曾经多次鼓励他们好好修炼，千万别失去机缘，准备再去和他们切磋切磋。近几年来，身边因病业状态离世的同修比较多，他们大多数是60以上的老年同修，40-50岁的也有，而且基本都是720前的老学员。每当想起他们，我的心情都特别沉重。说起他们，也想到我自己，近几年病业状态老是不断，严重时甚至产生不好的想法。出现不好想法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我，是旧势力邪魔烂鬼在往我脑子里压，目的是想让我也说出不想活了的话，借机把我拖走。此时我头脑特别清醒，坚决不上他们的当。我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予承认，全盘否定。同时坚持多学法、背法、整点发正念，向内深挖自己的人心、执着和观念，感觉状态好多了。老年同修的磨难不仅表现在病业迫害方面，对情的执着、日常生活的拖累、三件事的松懈、求安逸等也特别突出。只有时刻警醒自己，保持精进不怠的状态才行。《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信莫大焉。我们三者俱全，而且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怎么能不珍惜呢？我们的人身是师父赐给的，有多少高层空间的神想来得法，没有人皮，都转生成了动物、植物，我们有什么权利轻言放弃呢？而且我们肩负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未兑现了誓约，怎么能先走呢？同修们，我们可千万要把握住啊，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何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所以我们有的人一旦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他就认为自己有病了，他老是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个人所悟，我们遇到的一切麻烦都是自己心不正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做个修炼人，旧势力他还敢迫害我们吗？我们这些老年同修大多都是从720前走过来的，许多人都经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在最后的时刻，在病业的磨难形式中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磨难中，都要始终记住一点，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对大法的正信、对修炼的正信，一丝一念都要悟正，一言一行都要走正，不给旧势力迫害留下任何借口和把柄。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如果我们做好了，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个人现有层次所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参加法会投稿找到妒忌心和显示心。 我修炼法轮大法有12个年头了，记不清从哪次法会开始，在同修的鼓励下开始投稿的，大概也有7-8次了。投稿虽然从没有发表，但是每次在写稿的过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每次都有所提高。下面就把找到妒忌心和显示心的过程写出来。一、找到妒忌心的过程。开始写时是在学写文章，大量的阅读同修的文章，看看都是怎么写的，最后得出结论，他们做的那些我也做了，有的我比他们做的还好，看我写出来给他们看看，我才修就做得这么好，于是就开始写，一写就写到下半夜，累得够呛，写这个事觉得不算精彩，写那个事也不过瘾，到底写哪个？哪个事最突出？就这样写了撕，撕了写，最后还是写不下去，心想，可能自己学得少，再多学习学习同修的文章，又去看同修的文章，没觉得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都挺平常的呀，我也不是没做，咋就写不出来呢？挺不服气，继续努力，还是写不出，在不服气中放弃了。一天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气功师办班，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气功师可能真的没他讲的好，可那个气功师讲的是他自己那一门的东西啊。我一对照，这不是说我吗？哎呀，我这是妒忌心啊，怪不得写不出来。从那开始，我明白了一点点同修说的，在正法中理解法的意思。再回头看同修写的文章，竟然感动得数次落泪。我惊奇，同一篇文章，抱着不同的心态去看，竟有这么大的区别，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神奇。二、找到显示心的过程。当看到征文通知中有不要证实自己的提示时，我就一直在思考证实自己和证实法的区别，可是想不明白该怎么写才是证实法。我知道自己是有什么心，可就是找不到，于是从一丝一念中去找，看看自己的出发点，发现都是从我开始的，哪个是我怎么做的，克服了多少困难，吃了多少苦，做得怎么漂亮，想让同修看看我做得好，潜意识就是想给别人做榜样，这不是典型的党文化开会吗？这不就是证实自己吗？那么怎么写才是证实法呢？首先，构思的时候转变观念，想我在修炼过程中遇到什么难，怎么按照法的指导去做的，在法中悟到了什么，法最后怎么展现的，什么结果。这时再看同修文章，就能找出自己和同修的差距，这是天壤之别呀，还是没有找到根，就是这到底是什么心。我想师父看到我想修的这颗心，就点化我。在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讲法，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这时我一下明白，这是显示心呐，眼泪一下就控制不住了。10余年啊，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啊，写不下去了。同修啊，特别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投稿的老同修啊，拿起笔参加法会吧，让师父少操点心吧。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大山的文章，正邪较量中展示大法弟子的威严。在邪党监狱黑窝内， 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不但在身体上承受着邪恶的残酷迫害，在精神上同样遭受着逼迫转化、强制灌输谎言等等高压，不断以各种名义被谈话、被训斥、被侮辱人格，企图瓦解大法弟子的正念，从而妥协，进而毁掉大法弟子。那是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我被非法关押在邪党监狱内。我所在监区的监区大队长找我谈话，我一进办公室的门，他就说：你们法轮功为什么与共产党对着干？我平静地说：不是对着干，是对毫无理由迫害的一种抵制。他说：那你们到处散发传单是干什么呢？我说：我们最初相信政府，认为有关领导不了解法轮功，所以就去北京和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可是没有人倾听我们的意见，等待我们的却是直接的绑架，被劫持到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在毫无理由的无端打压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底线。我们无处说理，人们都被一言堂的谎言蒙蔽着，不知道真实情况。人民都应有知情权，我们采取这种形式为的是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他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反革命行为，知道吗？我说：你作为警察应该懂法，反革命这一罪名在文革结束后政府就明令禁止使用了，你作为一个执法者还这样说，这不是知错犯错吗？他说：那你们是反对共产党。我说：我修炼十几年来没有反对过谁，师父也没有让我们去反对谁，我们只是在残酷的被迫害下对邪恶迫害的抵制。他说：那你们的九瓶共产党不就是反共产党的吗？我说：你看过九瓶吗？他愣了一下说：没有。我说：那现在你去找一本九瓶来，我相信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一本九瓶，我们俩共同研究一下，看一看九瓶里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书里哪一点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或哪一点是错的，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我们就改正，好吧。他突然大声喊道：你们九瓶共产党就是反对共产党。我立即威严地说：你们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你们是人民的公仆，那么人民说你们共产党的服务质量不好，那就是反对共产党吗？如果主人对公仆说你们哪里做错了，就是反对共产党吗？那是公仆吗？那是恶奴。我的话音刚落，他的身体忽然向后仰靠在椅子上，张着嘴瞪着眼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然后无精打采的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蔫蔫的挥挥手说：你走吧，你走吧。我知道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在我身上同时体现。从此以后，大队长再也没有找我谈话的事了。一段时间后，有一个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对我说：在这个监区，也就是我敢和你说话或开个玩笑，别的警察可不敢。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都特别怕你，不信你仔细观察观察。后来我就注意观察一下，发现确实是这样，有的警察和我走个对面，他一看是我马上转身绕过我。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和威严解体了人背后的邪恶因素的结果，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害怕。我除了背法和发正念外，平时也经常对能接触到的不同的人讲真相，人们普遍也比较尊重我。后来狱方主动向有关方面提出给我减刑期一年，我想和这也有些关系吧。减刑批下来后，要当地610去验收，因我不配合说假话，不放弃修炼，因此刑期没减成。可见610的那些人面对大法弟子的正气是多么的心虚和恐惧。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珍惜大法资源。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慎用大法资源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耽搁到今天才动笔，意在与同修切磋，让我们在救人路上走好每一步。同修们在讲真相中，为了让世人得救，都准备了各种真相资料及护身符，还有精美的汽车挂件。我们地区有部分同修又制作了真相卡、八记手机卡，还有个别送 U 盘的赠送给世人。在此仅谈谈我个人的一点想法。近来通过自己在第一线讲真相中，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看到很多常人汽车上挂着的护身符挂件，都是把挂件上的真相卡片取下来扔了，把我们制作精美的挂件当成它的装饰品。前几天，我看到一辆城乡客车上挂着没有真相卡片的挂件就有三四个。我和他讲真相，问他，你的卡片哪儿去了？这么好的精美车挂，好比一个完整的人身，其中你把他的心脏摘了，他还能活吗？你把挂件取下来还给我吧。可他根本不听我讲的话，还一再和我索要真相内存卡、八记手机卡。我和他说没有，他不信，还说，为什么别人都有，你就没有？我说，我不敢用这种卡，我怕好心救人反而干了坏事，助长你们的贪心。一个不明白真相的人，很可能要回去听都不听内容，直接给删了，为他自己所用。我这不是干了一件大坏事吗？他听了不吭声了。救人第一线的同修，如果你们使用真相卡，你们能把握得那么好，确认你们的手机卡真正的能起到了救人的作用吗？我个人觉得珍惜慎用大法资源，这不仅仅是在讲真相中的用心程度，最重要的是在浪费大法资源，而其中的用心程度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修为与境界，更是对世人得救负责的问题，希望同修们重视一下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单位里，有一个被公认为性格怪癖的女同事，我和她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他经常莫名其妙挑我的刺儿，办公室卫生从来都是我打扫，可是我擦地他却表现出很反感，我打个电话他也烦，还动不动就数落我一番。开始我都默默地忍着，知道这是给自己提高心性呢，是好事儿。可是有一次受他所托，我在上级机关单位办完事后，给他捎回来他的一些职责内的工作文件，过后他找不到了，愣说我没给他，冲我大嚷大叫，说得很难听，最后还是领导看不过去了，把他给数落了一通。其实类似的事情发生很多次了，每次他向我发难时，我虽然表面上都能做到忍让，做到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心里头还是不太舒服。这一次事情过后，我冷静地向内找，发现这些矛盾都不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冲着自己的爱面子心、争斗之心和不平衡的心来的。继续向内找，是自己平时没有做到修口，当别人批评他的不是时，自己往往也愤愤不平地附和几句，甚至心里还有一种对他的厌恶感， 我知道是我这儿出了问题，才让他一直以来对我这样的表现。我应该谢谢他才对的，是我应该提高了，怎么还怨恨人家呢？当时我真是发自内心感谢对方帮助我提高心性。由于我找到了执着，明白了他的表现正是我提高的一面镜子的法理后，以后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矛盾也迎刃而解。选自文章《一点一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我发现怨恨心它需要有一个依附点，你执着名，名受到伤害时就会怨恨有损你名誉的人，你执着利，利受损时就会怨恨让你损利的人，你执着情，亲朋好友对你不好时，你的感情没有得到回报，你会怨恨对你不好的亲朋好友。你执着自我，当自己的想法、观点、工作方法及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与别人不同而发生矛盾时，同样会说别人的不是而心生怨恨。要想去掉怨恨心，就得先把这些执着找出来，修取它，那怨恨心就自然没有了。我若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我还会和别人发生矛盾吗？我完全为了别人好的时候，就无怨无恨了。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执着，就没有理由去怨恨了。选自文章《修取怨恨心的体悟》。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来这里，此银行已搬迁，我找到新的地址。只见大厅比较隐蔽的地方还挂着那张看板，此时我不再提看板，首先给保安讲了三退，趁机又给两名业务人员讲，他俩高兴的并用真名退出协党团队组织，我让他们向经理反映把看板撤掉。这样我连续第七次来这里了，这次给一年龄大一点的业务员讲，我说我是你们的老客户，你们贴那看板，谁还来这里存款？支持大法才能得福报，生意兴隆。他说，放那边没有人过去看的，应付上面来检查，我们说的不算。我说，你一定跟上边反映，要不然你们要失去很多客户的。讲完三退，送给他小册子和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让你们经理一定撤掉看板。过了一个星期，我想这里的工作人员明真相的也有三分之二了，我决定再不到这里存款了。办完业务一看，那张污蔑大法的看板没有了，换上了别的内容。就这样我连续来过八次，这里的看板才撤掉。我悟到，每发生一件事就按照师父大法的要求去做，你在这一层次中心性提高上来了，旧的人数达到了在这一层次中师父要求的标准，那件事自然就成了。我大多数去银行之前都有同修配合帮助发正念才做到的。正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说，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我体悟，其实就是个讲真相、救人的过程。选自文章《慈悲渡难关，善心救众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